我爷爷张开他的嘴，惊讶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表扬我，我大说：“放下。”我放下了，他对准我的裤裆狠狠地踢了一脚。他说：“记住，不许给人家看笑话，不许伸手向人要吃要喝，不许哭穷。”情况就是这样，我当时不明白，我再懒得去搞清楚，反正他不许我展示我的过人之处，他不说原因，也不说后果，光是踹你一脚，然后走开了。江滩上乞讨友谊的壮举，没有赢得同情，也没有赢得友谊，反而赢得了更大的暴风骤雨。两个怂包，两个孬种，从今往后，要是再敢……搞得像个惜字如金的人，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头侧着，说完之后并不走开，好像他一动，说出来的话会跟着他走开了，又好像他一动，那些话就少了斤两，没有什么话说，余怒却未息。我爷爷和我各站草棚的一角，我爷爷垂着头，像个罪人，间隙当中抬眼瞅一瞅我，这就是我家的格局，明明是一家人，位置完全不同，我大可以随意走动，他走到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必然在角落里，如果他靠着墙站着，我们会走到屋子中间来，空气中有着某种平衡，由于我年纪还小，这种平衡是我后来想起来的时候领悟的。在思想产生之前，许多没有名字的行为就已经有了，比如诧异。我诧异我爷爷那么高高的顶到草棚顶的头颅为什么老是低垂着。可是既然他来第一天就这样，我的诧异也只有沉到心底。我大总是要走开，这是肯定的。就在我以为我们要对峙到永远的时候，他走开了，我晓得他全身肉都是紧绷的，可是他到底走开了。等我大走开之后，我爷爷就过来了，他小心地用袖口帮我擦干净脸上的鼻涕，他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古时候有个叫韩信的人，家里一穷二白，有一天走到街上去，碰到一个杀猪的。这个杀猪的特别爱惹事儿，故意对韩信说：‘老子一动不动，你敢刺我一剑吗？’不敢，嘿嘿，那就从我裤裆里钻过去。”韩信呐，就真的趴在地上，从杀猪的胯下钻了过去。哎呀，全中国人都在笑他，以为他胆子真的很小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人被萧何推荐给汉王刘邦，被刘邦封为大将，他打仗十分厉害，又被封为齐大王。所以呢，我爷爷说，做人一世要受得了一时的委屈，受得了委屈的人才能翻身。现在想来，他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有自尊心的时候挽救了我的自尊心。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烂熟于心，可是当时听着实在新鲜。问题是让我钻裤裆的人根本没有，只有我大踢我的裤裆。我爷爷很快就发现了我更多的问题，比如我胆子特别小，除了不敢向别人伸手要交情，不敢跟我大顶嘴，饿了不吭声，肚子疼不吭声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大麻烦，就是不会哭。就算我大朝我的裤裆踢了一脚，我疼得眉毛都粘到嘴巴上了，可是我没有哭。我爷爷开始以为我大只是吓唬我一下。我大一走，我爷爷过来牵我手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身心都在哆嗦。 他扒开我裤裆，发现我的一侧大腿根乌青乌青。他碰了一下，我立刻疼得卧倒在地，腰弯成了虾米。我爷爷才晓得我疼到了什么程度了。发现问题之后，我爷爷立刻哭了，咧开嘴，嗷嗷的声音像从黑洞一样的喉咙里往外送。我爷爷也就50多岁，按理说还是正当年的男人，可是他哭得跟女人似的。他说话本来就软塌塌的，他哭出来软塌塌的声音里像注满了水的米，稀稀拉拉又到处都是。他的哭声覆盖了我的疼痛，我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我大的那一脚。我想起我大的警告，我紧张地盯着他，像是回答我的疑问。我善解人意的爷爷轻轻地擦干脸上的泪珠，瓮声瓮气地告诉我，我只会为我的儿孙哭。然后他又补了一句，雷公都不打正在哭的人。那一句立刻使他理直气壮了。这个红鼻子红眼睛的驼背老头经过泪水的冲洗，反而瞧上去清爽多了。那之后我们两个人结成了盟军，我俩惺惺相惜，同仇敌忾。我爷爷虽然力量小，身子瘦弱，可是他喜欢打仗，一错开我大的视线，我们就会斗得不可开交。如果想让他扛着在坝上走两圈，他的条件是，来，我们决个胜负。回回都是我赢，他瞧上去兴致高，放话狠，架势拉得开，又是摩拳又是擦掌，到头来赢的却总是我。最过火的一次，我骑在他背上，令他矮小了许多。我一只手揪住他的头发，一只手把他的衣角紧紧拽住。我瞧见他的脸色涨得通红，他连声告饶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。我大获全胜。更多的时候他挑衅我，他无故拍我一巴掌，我还在发愣，他会眨眨眼，一副偷袭成功的神气，嘴里还喊，打我呀，来呀。我顿时有了斗志，我扑上前回击他一拳，他大声地尖叫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，你这个不孝的东西。再怎么控诉，我听到的都是求饶。当我停止攻击的时候，他却又发动第二轮的进攻。当他摇晃走来的时候，我正如我自己所料那样孔武有力，我一掌过去，他嗷嗷直叫，甚至扑倒在地。有时候我也会输，他会把我扛起来，在肩膀上翻一个个，让我头朝下。可是问题是，每每我觉得自己要输的时候，他却手一滑，我就溜了，反败为胜。我爷爷好战却又老而无力的状况，大大满足了我孤寂的生活。我记得春风吹着草棚上的草，微风吹拂飘扬的蒲公英，蚯蚓在门前的斜坡上拱啊拱。我爷爷拼命地喘着粗气，他战败的次数越来越多。这是男人之间的较量，锅盖、锅铲，一只掉了帮的鞋底儿，一只没有沿的草帽。不管我在我大跟前多么胆小无力，干起仗来我回回得胜，像个将军。这就是我的战场，那缺油的锅，没有鞋的脚。我大是拼命干活的，他除了上工就去砍柴，除了砍柴还帮人赶牛、砍树、挖渠，哪里要人手他就去哪里。他有力气，人人都说他有力气，可是我们没有肉吃。我爷爷他养鸡、钓鱼、种地、腌咸菜，他一天两顿，他缝缝补补，他像个女人，他样样会干。我妈呢？我问我爷爷。我爷爷凑近我，小心地把手放在我脑壳上，他说，不是人人都有妈妈。这个我不理解，他继续说， 不是人人都有老婆。这个我懂，我们村上有好几个人打光棍，我大爷是。我爷爷见我听进去了，就继续说，不是人人都有女儿，这个你懂吗？这个我也懂，张天龙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，所以爷爷说不是人人都有妈妈。这个问题我算搞清楚了，他们不带我玩的问题，我爷爷始终没有帮我解决。捉知了，逮麻雀，打仗，躲猫猫，斗角，从来没有我的位置。就像我爷爷要求的，我一再走上去，走上去之后他们会散开，我挤进去之后他们会躲掉，回回都这样。后来我爷爷重新布置了战术，他帮我做了一个木头陀螺和一根麻绳鞭子，他教我用鞭子抽打陀螺，陀螺能够持续地转个不停，即使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，它也能飞快地旋转，转成一轮轮光圈。我敢说这是江心洲第一个陀螺，因为大人都张大眼睛瞧着新鲜，当那些个小孩子个个听到鞭子甩陀螺的声音向这边张望的时候，我爷爷告诉他们，过来过来就给你。那些狡猾的家伙笑嘻嘻地走过来，我爷爷手忙脚乱地指教他们，纠正他们，直到他们也能把陀螺抽得旋转起来。问题是玩一会儿陀螺，就在我满心欢喜之时，他们的大人，他们的哥哥姐姐或者随便什么人都会老远地喊一句，还不死回来。那个玩陀螺的孩子拿着我的陀螺起身想溜，这时我爷爷会一声断喝，抢！那声音带着强烈的指导性，一如我们俩之间开始角逐的时候他挑衅的声音，这声音带着奇异的鼓动性的力量。我立刻兴奋起来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奔过去，开头过于猛烈，情绪过于饱满，还没到对手跟前，我自己先摔了一跤。我既没怪罪他人，也没有准备叫疼，可是情况就是这样，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我设计好了，我会像硬汉一样直起身拍拍灰，可是他们已经丢下陀螺只顾逃命，头也不回。我拿着我的陀螺和鞭子站在原地，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，我张着空洞洞的嘴，似乎忘记呼吸。他们丢下我，好比卸下我的灵魂，留给我无尽的寂寥和无助。我爷爷还向我保证，家里一定会有许多亲戚，这件事他做到了。我爷爷来江心洲不久，我家陆续有了些亲戚，最早走动的是一个瘸子表叔，他从江堰走来的时候肩膀一高一低，他往左边倒的时候让人担心他马上会跌进陡峭的江堤，他往右边倒的时候又让人以为他在够天上的浮云。没钱的人更怕空手走路，瘸子表叔的衣裳补丁套补丁，可手心儿总有礼物，一块麦芽糖，一袋山芋干，一把炒蚕豆，最让人惊喜的一回，他来时手上捧了个鸟窝，窝里有三只雏鸟随着他一上一下发出惊心的呜咽声，意识到送出来的小鸟会死于非命，他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我，瞬间又连哄带骗把它们要回去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支棱着那条瘸腿爬上了门前的一棵大树，把它们安放在树杈上。瘸亲戚告诉我，不到一个月你的鸟就会飞了。他前脚刚走，孩子们后脚就找个竹竿把小鸟捅下来了。经过几番把玩，这些小鸟稀里糊涂地闭了眼，默默咽气。我家还有个秃头表叔，他每次来走亲戚都会连喝三天，他逢喝必醉，醉后闭眼，吹拉弹唱他样样都在行，二胡、笛子、 京戏大鼓书，要是不凑巧借不到口琴，他就表演口技。只要我爷爷去供销社打散酒，邻居们就知道我秃头表叔来了。供销社路远，我爷爷还在路上，他表演的兴致就起来了。他一表演，下地的不下地，挑水的不挑水，上学的也不上学，全都挤在我家的屋檐下。每逢亲戚上门，我一扫郁郁寡欢之气，热情地站在门口维持秩序，把我想巴结讨好的人先请进门。我那个表叔学鸟像鸟，嘴里跑火车，马蹄声哒哒，秋风扫落叶，让江心洲人如醉如痴，久久轰不出门。还有一位大力士堂舅也三天两头来江心洲。这位大力士堂舅从山里来，年纪不小，辈分不大，块头很大，胆子却小，尤其怕大江。如果你想戏弄他，给他两只水桶，不给扁担，不给瓢，让他到江里挑水，他不会推辞，也不会疑问，他就在江边犹豫半个钟头，然后心一横，咬着牙赤脚下水，哆嗦着往深处去，灌满两只桶，左手一只，右手一只，几个大步提上堤岸。他脸上的水珠许多人当是汗，只有我爷爷知道那是吓出来的泪珠。开始他是真的怕大江，后来人们看出门道，他喜欢让亲戚们高兴，愿意配合他们的捉弄。这些古怪的亲戚像是从天而降，操着我们江心洲谁也听不懂的口音，又穷又老，穿的都破，喜欢吹牛喝酒，有什么关系呢？都是亲戚。这些来路不明的亲戚让我攒足了面子，只要看到他们，我欢呼蹦跳，发布消息，召集欢迎的队伍。可是来了亲戚，我大的脸会拉得老长，他不愿意撑豆腐打酒招待，他总归就是黑着脸。可是儿子，我跟他完全不一样，我恨不得全中国四处都有我的亲戚，恨不得凭空冒出来一个人说我是他的兄弟或者舅舅什么的。电视里经常有这样的事儿，可是现实里毕竟少。每回亲戚一走，我大就训斥我爷爷，我们家亲戚不是早死光了吗？他这个人历来就不怎么顾及情分，他逼问我爷爷说，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他的样子很凶，好像搞不到答案就不放过我爷爷一样。我爷爷没办法，就小声的嘟嘟囔囔来一句，皇上都有几门穷亲戚。有时候我大样子太凶，我爷爷就会背过脸，悄悄地朝我使鬼脸眨眼睛，我俩串通一气，心有灵犀，那意思是叫他骂几句狠话，反正我们赢过了。那些远道而来操着各种各样口音的亲戚，他们带来笛声、麻雀、麦芽糖、欢笑和外乡人的气息。我秃头表叔学女人唱戏，他学一个冤死的女人回到人间，他的嗓音立刻低下来，瓮声瓮气，你根本忘记他是男人的身体，以为一个女人在他的喉咙深处。这些好心的亲戚让我家门庭若市，让小孩子们全部围在我家门口，不躲避我，不拒绝我的讨好。我真想哭，要是有人捅一下我的胳膊肘，或者朝我脸上哈一口气，哪怕瞧我一眼，我都会哭出来。而且我感觉，我一旦容许眼眶里的水满出来，就再也收不住了。我急急地跑到一旁，站在所有人的背后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我没有哭。可是亲戚们带来的新鲜总是短暂的，他们一走掉，我们家的草棚就失去了魔力。江心洲这帮家伙又恢复了过去那种无动于衷、刀枪不入的样子。他们不顾我眼巴巴的乞求， 独自走掉，像没来过一样。他们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永远也抓不住。我眼馋地看着房前门后的小伙伴开心的游戏。我爷爷走过来告诉我，你不要学他们，这群人一辈子只会玩沙子玩泥巴，你将来是拿笔杆子的。这是我爷爷跟我大最大的区别。我大凡事从不向我解释，可是我爷爷假使我不小心掉进泥浆里，满身满脸糊满了浆水，把旁人笑得都快掉牙了，可是我爷爷会给我另一种解释。我们那里人要是身上长了疮疤，就会到泥巴里打个滚，再晒个太阳，一分钱不花，疮疤马上就好了。每发生一件事儿，爷爷都会给出这件事合理的解释。他让我站在江边，被江心洲的小伙伴孤立的情景抹上神秘的色彩，让我孤独和沮丧的心情一扫而光，让我觉得自己不同凡响，是可以蔑视众生。而在他来之前，我那么渴望跟他们保持一致，站在一起，有同样的白天和同样的黑夜。我爷爷用他的言语抚摸着我与他人的不同之处，像清风的抚慰。那是我的城堡，我的黄金时代。